家人们平安。今天又来到生命见证系列，玛利亚姐妹的生命见证来到了第八集，也是最终章。聆听玛利亚姐妹的生命故事，不是一个快速翻转的系列，也不是靠戏剧性事件推进的故事，它更像是一条被耐心铺陈的道路，在多年不被看见的等待里，在一次次选择不放手的祷告中，在愿意对齐、愿意调整的位置上，神默默地重建一个家庭。走到这一篇，我们会发现焦点已不再只是某一个人的改变，而是一个家的气氛、一个家的方向、一个家的属灵次序正在被恢复。因此，虽然见证到了终章，但真正的喜乐见证还在延续，因为神的荣耀停留，便让盼望继续往前。我们就用约书亚记25:15来开场，一起继续聆听他的生命故事。约书亚记25:15，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威牧的家人们平安，我是玛利亚。今天继续我的生命见证。25年圣诞节活动中，我和弟兄抽到的卡片竟出自同一位先知，画面是春天的景象，更奇妙的是那看似是同一幅画，一张是全景，一张是特写，仿佛在述说同一个意象，却从不同的角度被揭示。丈夫作为一家之头，带领全家进入一个合一的意象与方向。生命的转变是为祝福更多的人，你要开始多结果子了。活动中，我分享了发生在我们家的一些关系转变的见证。最后，弟兄被临时点名公开发言，他只说了一句话：一切荣耀归给神。这一句话分量极重，因为曾几何时，即便发生再大的神迹，他都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我实在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次爱的呼唤，多少次妻子流泪的祷告，多少次慈神哀所的牵引，才能把一个生命带到主的面前。但我知道，神的耐心远超过人的，神的爱长阔高深，远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以下为一个妻子视角记录的恩典记号，我想下次感恩见证一定是弟兄来做。2016年7月31日，弟兄没有工作，全职在家期间，在一次敬拜中，我被圣灵充满，痛哭不已。神让我看见，从认识弟兄开始，在校园里他为我买水果、买口罩，对我百般疼爱，一路走过结婚生子，都对我恩待有加，每一个决定几乎都是为我考量后才做的。神仿佛对我说，这是我为你预备的这么好的良人，你要珍惜他，不能欺负他。那几年弟兄几乎不来教会，不参加小组与主日，一年之中唯一比较固定的属灵连结竟只剩下跨年抽经文。奇妙的是，神给他的每一段经文总是准确对应他当下的生命状态与处境，比如不要忧虑等。2017年感恩节，箴言29:11，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2018年1月1日跨年经文，诗篇33:12，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2019年1月1日跨年经文，以赛亚书43章1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2020年1月1日跨年经文，箴言19章23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在2023年除夕，弟兄突然说，我要回转向神了，从新的一年开始，我要跟小宝一起读经祷告，因为我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了。心总是被房子和工作的事牵动。2023年3月起，小组为丈夫祷告祭坛，神改变我的眼光，我开始明白，外在的服事必须建基在内在生命的更新，而家中的服事首要的对象就是弟兄。2024年初，弟兄来了2次教会，我上台做了见证，我说我家弟兄一定是非常重要，神才会如此费力地寻回他。过去弟兄一直对大儿子的学习成绩感到焦虑，即使成绩其实很好。2024年感恩节当天，弟兄突然说，我想了一下，如果神能为小宝预备各种资源、房子、学校条件等，也一定能为 Samuel 预备，就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吧。虽然他没有为之前的做法而道歉，但是自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因为成绩焦虑而跟老大有不愉快的对话了。2025年普尔节，普尔节当天，他下班回到家，面对两个孩子说，听着，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谢谢上帝把你们赐给我们家，求神给我和妈妈智慧，好好的教养你们。我只能说高唱哈利路亚。之前那么长时间的阴霾，对神来说翻转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2025年4月逾越节，抽到的先知卡片写着，学习将你每一天的忧虑从心里卸下，把它们交在我的手中，我要带你躺卧在柔软的青草地上。2025年8月，领袖真性情读书会。在《领袖真性情》这本书中有一章，活出以婚姻为招命的人生，深深震撼我。我之前一直把教会的事放在家庭和弟兄的前面，当我开始调整实践，我发现当我更多投入时间和爱在弟兄身上，他就越靠近神。原来我是弟兄追求神路上的担忧。2025年8月15日，在一次祷告中，神对我说，家庭还是你最大的护照，你要像我爱弟兄一样的爱他。2025年5月底起，弟兄开始学习司琴，学习地点离我家单程40公里，而且课程是安排在连续工作一周后的周六早上，但是他几乎不请假，颈椎疼了就叫顺风车，晚上睡不着了就背谱子，弹琴和游泳仿佛成了小宝子的天敌，因为爸爸陪伴他的时间似乎变少了，但一个个音符却成了弟兄与神建立连结的纽带。家中琴声响起时，怒气少了，控制少了，喜乐多了，自由多了。敏锐的小宝发现爸爸已经很久都不生气了，对于 Samuel 的学习不再插手，更多的是赞赏和肯定。有一次 Samuel 在学校不小心和同学推倒了讲台，砸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已经在学校道歉了。若是从前，弟兄一定会责怪他然后生气，可这次弟兄只是说没事的，还分享了自己童年在学校闯祸弄坏东西的趣事，让心理负担很重的 Samuel 好过了很多， 最后我们一起为这位同学的脚早日康复祷告。如今每周日我和弟兄会一起为接下来的一周全家人祷告。过去遇到难题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事情，他会用玩游戏或者找其他的方式缓解焦虑和愤怒，现在他会主动说，你为我祷告吧。三缪，刚步入初中的三缪刚刚度过他11周岁的生日，他是上帝赐给我们家庭无比珍贵的礼物，从小带他就非常轻省，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平安很幸福，有时候烦心事跟他聊一聊很快就会好了。还记得他在幼儿园毕业，私立学校摇号失败，必须到门口的蔡小上小学的时候，爸爸为此懊恼的病了。我挺着怀孕6个月的身体，在一个雨天撑着伞，绕着那座所谓的蔡小，为学校和三名祷告，求神为他预备好的同学和老师，让他在众人面前蒙恩。就是在这所看似条件有限，只有3个班的小学里，三缪经历了他的成长和神独特的恩典。金牌主持人、10岁年级生日会和5年级全校毕业典礼都是他主持的。人气王，在5年级上学期结束，班主任在他的评语里写道，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正如我为他祷告的，愿神和人对他的喜爱一起增长。他们班级3位老师从1年级到5年级都很负责认真，对班级同学也有非常多的肯定，也会让家长关注孩子的情绪健康。在成绩第一优先的教育风气里面，这点十分感恩。2024年底的圣诞福音茶会，三缪很愿意跟我一起主持，但是当天早上突然高烧，他没有任何想要放弃的想法，而我内心非常平安，知道这就是征战。我先来到现场，后面他吃了药烧退了，求着本来不想参加的爸爸开车带他来，完成了整场福音茶会的主持工作。没想到这一天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他跟我说，妈妈，我一到会场就想要受洗。感谢神，当三缪无数次真实经历神之后，这一天他成为神的儿子。2025年跨年，三缪抽到了大使命马太福音18章的经文，感谢神，他对下一代有美好的心意。丹纽，跟哥哥比起来，小宝丹纽是让我和爸爸获取更多成长的那个孩子。他的外貌、性格和做事风格都截然不同，起初让我和弟兄完全无力招架。但当我们慢慢学习从天父的眼光来看待他，照着他的本性来接纳和爱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们看到他那颗无比赤诚的心，健康强壮的身体，目标感和秩序感十足的美好生命状态，我们好爱他。每天晚上无论多晚，他都会说，先亲抱再祷告，妈妈你还没有给我祷告呢，爸爸你也要一起说阿们。前几天我给小宝写了一张卡片，卡片背后是Love never fails， 爱是永不止息。我对他说，妈妈对你的爱不会减少也不会消失。他把这个卡片当作宝贝，嘀嘀咕咕地珍藏起来。这个圣诞季我也在小宝的幼儿园家长中分享无条件接纳、爱和自由，愿神的爱可以借着各样的事情广传。微牧的家人们，我的生命见证系列暂时停在这里。我相信那幕后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一切荣耀归给神。我相信未来我的家 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神迹和见证，因为光明节神迹的器皿已经准备好了。与神对齐，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的生命实在美好和十分值得。帷幕的家人们，这条路上让我们一起走。祝福大家在2026年有无畏的勇气、慷慨的心肠、上尖下流的恩典和从神而来的信心。
回望这个家庭所走过的路，会发现真正的改变，并不是从外在行为开始，而是从眼光被更新、位置被调整、爱被重新对齐而展开。在漫长的岁月里，神没有用强烈的方式介入，而是以耐心、次序与时间慢慢恢复一个丈夫的心，一个父亲的角色，也同时塑造一位妻子对呼召更深的理解。 当家庭不再被功能、焦虑与控制主导，而是让爱重新回到中心，整个家的气氛、关系与节奏也随之被翻转。这个神从心灵深井重建恩典系列已经完成，而一段对齐的旅程还在持续。可以确定的是，当神被重新尊为一家之主，家的未来便不再受限于过去。亲爱的天父，我们带着感恩来到你面前，为玛利亚姐妹这一个家庭所走过的每一段隐而未显的道路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在多年等待中没有离开，在人的眼光几乎失去盼望时，你仍然持续动工。感谢你不急于结果，却极其在意生命的次序与真实。我们为这个家庭献上感恩，为丈夫生命中被唤醒的敬畏与承担感恩，为妻子在爱中学习对齐，放下控制，回到呼召而感恩，为孩子在安全、祝福与属灵遮盖中成长，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为仍在等候中的家庭代求，为那些多年为配偶祷告，却尚未看见改变的人祷告，为那些在家庭中孤单站立、几乎疲乏的人祷告，为那些看似没有动静，却仍被你深深纪念的家祷告。求你将这份见证所承载的盼望，轻轻放进更多家庭的心中，不是带来压力，而是带来忍耐，不是制造比较，而是恢复信任。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家庭不会被问题所定义的，而是被你的心意所保守。愿所有在线聆听的家人，他们的家庭都愿意对齐你，并在你的时间里翻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